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这次我们仍然在查克老师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按章按节的查考哥林多前书，我们必须谨而重之的研读它，默想它，好让我们从这卷书的教训中得到属灵的智慧、引导和帮助。好，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六节，我们延续上次的话题，看看昔日的以色列民在跟随神的道路上所留下的脚印，如何可以应用到我们今天的信徒生活中。现在这段宝贵的时间就交给了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让我们继续来研读他的话语。今天的我们来研读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七节到第三十三节。现在呢，我们要谈到几件事情。首先是哥林多信徒了，他们贪恋恶事，贪恋肉体的事。其次呢，是他们很多人变得崇拜偶像了。你还记得亚伦造了金牛犊，以色列人呢绕着金牛犊来跳舞敬拜的事情呢？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七到第九节说，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二万三千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以色列人如何试探主呢？他们试探主是因为他们跟上帝和摩西抱怨，他们抱怨说，哎，他们带领我们到这里是要杀了我们，那是非常可怕的，我们不应该在这里的，我们应该回家。因为以色列人抱怨上帝，于是呢，耶和华使得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和十一节说，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保罗在这里呢，再一次的说，看呐、啊，这对你们是一个鉴戒，这是很典型的历史，你们呢必须从历史的错误当中学习，你们不要追逐情欲的事，你们不要贪恋恶事，你们不要犯奸淫的事，你们不要犯崇拜偶像的罪，你们不要跟上帝发怨言。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十二节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啊，我们不要自持有上帝的恩典就随意去犯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圣经说呢，当一个人被试探的时候，不能说他是被上帝所试探，每一个人被试探是因为被自己的私欲引诱，情欲牵着走，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试探呢是始于你的心，你的欲望。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呢，我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试探。当我仍在肉身里面活着的时候，我一定会臣服于某些试探，例如肉体的情欲情欲的驱使，这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很正常的，很普遍的。但是对于这种人之常情的试探，上帝呢对我是信实的，他不会让我承受的试探是超过我的限制，他一定会给我一条路去逃开，好让我能够承受得住。上帝提供的逃避路径呢，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上帝不会强迫你离开试探，他也不会强迫你一定要完美。当试探来临的时候，总会有一条逃开的路，上帝常常提供一条逃避的路。假如你落入到试探当中，那是因为你没有留心注意听上帝的声音，你并没有采取上帝提供给你的躲开的方式。我的罪是因为我自作自受，而不是上帝的责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第十四节说，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快跑啊，从那里逃开啊。现在在上帝的面前，每一件事情呢，都可能是你我崇拜的偶像。有些在你生命中优于你与上帝同行的，这就是偶像崇拜。这件事情呢，比你与上帝同行还要重要。这些个东西在你的生命中代替了上帝，这就是你的偶像，你要逃避偶像的崇拜。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第十五和十六节说，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我们所祝福的杯，就是说呢，当我们在上帝面前聚集的时候，我们一起饮着祝福的杯，这祝福的杯是我们所祝福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六节说，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这里统领基督的统领，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希腊字，这意思呢就是联合，我们跟基督统领，正是与基督一起来分享，乃是我们与基督一起相交，或者是我们拥有与基督的相交，我们一起分享与基督的合一。这个我们所祝福的杯，当我饮用的时候呢，就是确定我自己与基督耶稣认同了。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十六和十七节说，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所以与基督耶稣相交，统领基督的血与基督的身体，我们就是与他合一，也代表我们与其他的人彼此合一了。我们都领着同一个饼，统领一个杯，就代表我们与其他的人合一，这是在基督身体里的合一。当然在教会里面，圣餐崇拜最能够形象化的把信徒与基督的合一象征出来了，所以统领这个杯的人都与基督合一了，因此呢，我们也彼此合一了。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十八节说，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向上帝献上平安祭，背后的整个概念呢，就是与主相交。所以你把平安祭的祭物带给祭司的时候，他就会留下他自己的一份，并且切下肉品的特别部位给献祭的人。之后呢，你就会把这些献祭的肉品烧了，然后坐下来吃。现在你带着你的平安祭献给了上帝，平安祭献上的脂油与所有的祭物都被烧在祭坛上。那么烟雾扰扰中 飘来了诱人的香气。这就是献给耶和华的平安祭。祭司呢，拿走了属于他的一份祭物，而你呢，也有你自己的一份祭物。当你跟你的家里人坐在那里吃着烤牛肉或者是烤羊羔啊，当你们一起吃祭物的时候，这样的行为呢，就是哎呀，上帝已经接受你所献的那部分了，而我自己呢，也领受了我有的那一部分。如此一来，我就是与上帝合一了。所以，当我献上了肉类的那份给了上帝，并且烧在祭坛面前的时候，就表示上帝有份于其中。而当我吃这个肉的时候，就代表我与上帝合一。与上帝合一是多么美的思想，多么好的观念呢？现在我们每一次领圣餐，都有份于这种合一。我就成为耶稣基督的一部分了。当我领受了这个饼，喝了这个杯的时候，就代表耶稣已经成为我的一部分，与我合一了。我们变成了彼此的一部分。所以当以色列吃祭物的肉的时候，就是与祭坛上有份，就是他们与上帝合一了。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十九节说，我是怎么说呢？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现在让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整件事情呢，是源于保罗谈到，当你在偶像的庙里面坐席吃肉，当那些比你软弱的弟兄经过，他们看到的时候，他们会想，如果他能吃，那我们岂不放胆去吃呢？祭偶像之物吗？你这样做会绊倒他们了，因为他的良心会困扰他。你说你有自由，但很不幸的是，你在哥林多不同神的庙里面运用了这种自由。在这里呢，保罗又回到他所说的议题，我在基督里的自由。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第十九和二十节说，我是怎么说呢？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的什么呢？或说偶像算的什么呢？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就是说，异教徒献给异教庙里的祭物，那是献给鬼神的，这不是献给上帝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二十到二十二节继续说，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保罗真实的斥责那些在哥林多的偶像庙里面异教庙里面吃肉的那些哥林多人。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保罗居然公然宣称这些祭物实际上是献给魔鬼的啊，真正魔鬼的。申命记第32章的16到18节里说，敬拜别神触动神的愤恨，行可憎恶的事惹了他的怒气，所祭祀的鬼魔并非真神，乃是素不认识的神，是近来新兴的，是你列祖所不畏惧的。你轻忽生你的磐石，忘记缠你的神。所以保罗所说的观念呢，就是敬拜假神，敬拜偶像，实际上来说呢，就是敬拜了魔鬼。保罗说，他们向鬼魔献祭，相同比喻来说呢，就好像你吃献祭给上帝的祭物，是与上帝合一。同样的，当你吃献祭给鬼魔的祭物，你就是与鬼魔合一了，因为鬼魔就是偶像的象征。我实在不想你们与魔鬼有这样的相交，有这样的合一，有这样的联合。保罗说，因此你们不能饮上帝的杯，又饮鬼魔的杯， 你们不能与上帝的宴席有份，又与鬼魔的宴席有份。无疑的，保罗想到的是《申命记》第32章中，我们刚才为你所读出的经文。《申命记》再一次的说到，祭祀偶像，这会触动神的愤怒。保罗说，我们有触动神的愤怒吗？我们有敬拜别的神吗？我们胆敢反对上帝吗？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23节说，凡事都可行。保罗呢，再次谈到了节制这个事。第23节说，但不都有益处。是的，你或许可以说呢，因为我活在恩典底下，所以呢，我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凡事都可行的。是的，你可以继续的辩驳啊，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这些呢，不都有益处的事情，让你会慢下来，也会妨碍你的进展。如果你在竞赛当中，你是跑步，不拿去一些额外的重量或者是累赘，那些个缠累会让你就跑得慢下来了。这些呢，不都是有益处的。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第23节继续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这些事情对我来说呢，是拆毁而不是建造。这些事情让我远离了基督，而不是亲近基督。但是我是渴望亲近他的。因此呢，虽然你可以证明这些事情是可以行的，是正确的，但是呢，他会让我拿走我跟上帝亲密的相交。这些事情对我跟上帝之间呢，并无造就性。因此呢，虽然它是可行的，但是我的智慧告诉我不要去做它，它会让我跑得慢下来了，它会让你被拆毁。我渴望赢得竞赛啊，我渴望得到耶稣基督啊，渴望在它里面有所建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24节说呢，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所以呢，不要只为自己而活，不要只想到自己，要想一想别人，也为别人而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25节说，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在哥林多，很多贩卖肉品的肉铺店，使用了一角庙中献祭的肉。所以呢，当你去肉类市场买肉的时候，你会说，我要一磅汉堡。这个汉堡的来源呢，是异教献祭的食品吗？保罗说，不是的，请闭嘴，不要问这样的问题，直接你去买就好了嘛，把它带回家去，只管无愧于良心的去吃吧。你不知道的事情并不会伤害到你，你只管吃，不必问问题。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26和27节说，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倘有一个不幸的人请你们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摆在你面前的尽管去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问题。假如有一个人在你面前说，这是献给希腊神宙斯的，保罗会说不要吃，因为这样呢，不只会伤害你，也会伤害那位因着看到你运用了自由邀请你吃东西的人。所以如果他们主动的提供了讯息，你就说不了，谢谢。这样呢，你就不会绊倒或者得罪他了。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28-30节说，若有人对你们说，凡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保罗说，凡是感恩祷告就成为圣洁了。 你说啊，上帝啊，现在就请你祝福我，为这些向你献上了感谢。这样呢，就算成为圣洁了。但是这样仍然会伤害有些人呢，他们会被这样的事情绊倒了。我要再说一次，爱的律法并不是冒犯，并不是要去伤害那些软弱的弟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31节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呢，这就是原则了。现在呢，人们需要的是原则而不是律法。以上呢，就是或吃或喝的原则，是你必须要注意的，是核心所在。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如果我做这个是荣耀神的，那么我就是对的。但是假如我所做的是不荣耀神的，那么我最好就不要去做。无论你的话语或者是行为，都是为了要荣耀神。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32和33节说，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正如保罗所说的，他说不要只是为着自己的好处，但求众人的益处，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保罗说，你知道我心所愿的就是人们得救，这是我活着的目的，不是为了有我自己的缘故，也不是为了要满足我自己的肉体，更不是为了我自己的欲望，这是一种自我约束。我小心翼翼的生活，就是为耶稣基督赢的人。我生活当中的目标，就是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这才是影响我做或者不做，吃或者不吃，喝或者不喝。不冒犯人，要行在爱中，要考虑到别人，不考虑自己的原因。求神帮助我赢得这场竞赛，并且呢，让我活在爱中，行在爱中，在爱中去服侍。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这一次的节目呢，就研读到这里。如果你对这一次的内容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或者有任何的想法，欢迎你来信和我交流一下心得。你可以写信到本电台的信箱，或者是发电邮或者短讯给我，查克弟兄收。下一次呢，我们继续在今日灵粮节目当中来分享哥林多前书，请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你听到了上面的教导了吗？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在生活各方面荣耀主。好，下次我们要来思想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中纠正教会的一些混乱现象，带领教会按次序服权柄，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属灵教训，请千万不要错过。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祷告，请密切关注下面的内容。如果你对这次的分享有提醒了你的地方，或者是你仍旧有一些疑问，请写信给查克老师，或发电邮，或发短信跟他交通，让你明白真道，在主里建立自己，也能去服侍其他的肢体。好，现在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
亲爱的天父， 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智慧的话语，引导的话语。上帝啊，现在就请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只是听到这些话语，而是要行出这些话语。上帝啊，我们要全然的进入到与你的相交，是在耶稣基督里的相交。主啊，让你的圣灵以极其特别的方式在我的心里面动工吧。这是奉耶稣之名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Thank you.